神的恩典，神让我慢慢慢慢的回应。后来我有时候我到艺人之家做礼拜，我们几个艺人在那边，有时候他一看到我，他说：“哎呦，康某某啊，你也来做礼拜？”我说：“是啊。”“你是基督徒？”我说：“是啊。”“我看你做礼拜的话，我下次不来了。”他说：“像你这个样子，你这一副德性像基督徒吗？”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像你这个样子，你基督徒的话，我下次我也不要来。”因为我们知道嘛，我们在后台啊，两个人一天到晚，我们在后台，我们太了解了嘛，他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两个人都了解嘛。所以我们到艺人之家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坐在那边，我们一看这个人，哟，这个人是基督徒啊，哦，我再看到他来的话，我真的下一次不敢来啊，这种人怎么会是一个基督徒，然后祷告那样子，哎呀好虚假，哦，就会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也许他也在想我啊，你康家兴也做礼拜啊，算了吧，我下一次我也不要来。那有时候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有时候这样子的讽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后台，哦，人家讲别人我们也跟着讲，人家骂人家我也跟着骂，人家人家还没有骂我也先骂，哦，要不然的话人家怎么样我也跟着怎么样，一点这个基督徒的样子都没有。那所以那个时候我怎么带也带不动，我想我的行为绊倒他们，所以他们就讲说：“哎，你怎么会想不开去做礼拜做什么？”那然后我的表演，因为那个时候以前我们知道，我们好像二十几年前啊，我们唱歌的时候，刚刚开始那个时候出来唱歌，都是走这个抒情派、实力派的，麦克风站在那边，在那边，然后我们就站直直的，都不敢动，动都不敢动，然后穿的旗袍啊，都是开低低的，然后站在那边乖乖的唱歌。自从这个美国的 Michael Jackson 开始出来以后，哇，开始我们台湾也封他，哇，就开始动作派，啊，你不动作派的话，你就跟不上，啊，就变成是这个样子。那所以我也赶快的去练舞蹈，啊，练舞蹈练了差不多三年，因为我要走在这个我的这个时代的尖端，所以我一定要把它练会。我也练了三年的这个舞蹈，然后我从抒情派走向动作派，啊，动作派，因为那个时候非常的吃香，因为我要赚很多的钱，所以我一定要赶上别人，不要输给别人。就这样子的，我也赚了很多的钱。那现在那个时候我们穿旗袍都是开的低低的，现在你看看电视的时候，他们的旗袍开到这个上面来了。当然了，我这个比较夸张了哈，但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他们的开叉真的是开到很高的地方来。那个时候我是动作派的话，台下的听众看我，哟，这个就是基督徒啊，这样子的表演那么感性，哦，那人家怎么会信我的耶稣基督？那后来我越站在那个讲台那个舞台上，我越没有力量，我越没有力量站在那个舞台上，我越做礼拜我越没有那样子的感动，就说当时的心情就是一上去就觉得说很不舒服。可是你要我站在那边我又不是了，因为我已经变成是动作派的一个歌星，那所以很难过。在这个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该怎么办？”有一天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哇，里面的人，他们台上有人带他们唱诗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开心，看到台下的弟兄姐妹们非常高兴的在那边唱啊跳啊，就好像我们下午一样，我们有动作啊，我属耶稣啊什么的啊，在唱，很高兴的在唱。我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笑得好高兴，可是他们不知道我的心里，就我一个人的心里是很难过，我笑不出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若是你让我也跟他们一样那么开心的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我说我愿意奉献给你。”就这样子的一句话，很快的，1984年，我是1984年1月17号第一次来到美国，所以我有两次的一个经历，16年啊，16岁那一年，一个人从乡下坐火车咚咚咚咚咚咚到了大台北，然后再过16年以后，又是一个人从台湾坐飞机咻到了美国。那个时候我来演唱在旧金山，那是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然后啊，不要讲年龄了，再讲年龄的话你们就知道我了哈，因为年龄是女人的秘密。那后来 那个时候1994年啊，1984年一月我到了在旧金山，然后待了半年，然后就回到就是回去台湾两个月，就那个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很快的，我就到了法国巴黎演唱，在十月的时候，在法国巴黎演唱的时候呢，有一天也是布道会，就像今天一样，那位牧师在呼召说，哪一个人愿意把整个人整个生命奉献给神的，请你举手。当时我就马上举手，举手之后呢，我马上收回来，我说哎呀，对不起，我整个人整个生命奉献给你的话，我吃什么啊？那我说对不起，因为我知道这个牧师赚钱也不是赚钱，就是当牧师的没有什么钱啊。那回想以前啊，那个时候 OK， 等一下再讲这个好了。那个时候我就举手，马上收回来以后，就在这一刹那，神的灵就感动我。你不是说你要走快乐的人生吗？快乐的人生就来到我的面前，只有你走我的路，我才使你真正的得到平安、灵里的满足及喜乐的道路。后来牧师，那我就在这一刹那，我相信是圣灵感动我，神的灵感动我，他马上有一个声音说，我的时间到了，要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把你整个人整个生命奉献给我，我会让你走最美好的道路，然后最喜乐的道路。因为每一个人，说实在的，我们有了一切为了什么？我们活在世界上为了快乐，希望能够填满这些东西，能够填满我，使我活得有快乐有意义的人生。后来就在这一刹那，神的灵感动我之后，那位牧师又在呼召，那我马上再一次把我的手举起来。举起来之后，后来那天聚会完了以后，我就问这位牧师，因为我不懂，我就问他，我说牧师啊，我刚刚举手了，我该怎么办呢？你有没有时间跟我谈话？因为他是从美国到法国巴黎去布道的一位牧师，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圣学院的院长啊，杨摩西牧师，他在那边布道。后来我就跟他谈话，当时他还问我说，你是做哪一行的？我说我是唱歌的。那他说唱歌不是很有钱吗？我说是啊，我说什么都有了，人该有的我都有了。那他说，你真的是放弃这一切吗？我说只要是为神，我愿意放弃这一切来跟随主。他说当然，真的是，若是你真的是愿意放弃的话，你来找我，我帮助你。那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从美国去的，就这样子的，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离开过神。不像我们有时候布道会，我常常会看到，我举手完了以后，哪一个奉献给神，举手完了以后，再来一次，再一次，不知道举了好几次，然后还是没有顺从上帝的话。我就是那么一次，一生当中就那么一次的举手，一直到现在。过去我都没有举手过，就那一次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并不是老了没有地方唱了，然后老了没有地方唱，然后奉献给神让神使用，这是应该的嘛？没有地方唱了，对不对？老了没有地方唱，然后也没有事情做，奉献给神，这也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感谢神的恩典，就是说我还那个时候还蛮年轻的，十年前我还要比现在还要更年轻啊，十年前，现在稍微大一点点哈。那个时候，十年前，那个时候还蛮年轻的，当时我在法国巴黎演唱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夜总会老板要请我做节目部的经理，那有一个见证人是一个外交官。我当时还跟他讲，我说好啊，我来做你们节目部经理。那我说第一档要请什么张帝啦，什么时候安排得很好。然后他给我讲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块的薪水，那另外你要唱的话，你可以多一点外快，随便你，就这样跟我讲。那后来，当我奉献给神的时候，我就告诉那老板，一个礼拜，我告诉那老板，我说我不干了，我要去美国了。说你怎么会去美国？我说我已经奉献给神，我不做这个事情了。 我说我已经奉献给神，我看你们基督徒都神经病哦，啊，上个礼拜讲得好好的，怎么一下子不干了？我看你信得走火入魔啊。那后来这位外交官还给我讲，小心一点啦，美国来的牧师啊，现在世界都乱啦，连教会都乱啦，啊，报纸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牧师做的事情什么的，你小心点，也许那个你祷告的时候不知道那个美国的牧师啊给你撒了什么粉下去啊，害得你马上就讲说啊我奉献给神啊，你小心啊，多了解这个牧师啊。我说哎，你们真是可怜啊，不认识耶稣，你认识耶稣的话你会赞成我所说的。那个时候我的一个月的薪水最高我拿到，当时十几年前我拿到一个月赚了10000块美金，那当时是40万台币啊，10000块美金。我赚这么多的钱的时候我就放弃了，并不是我怎么样，并不是说我有多大的才干或者是我的势力多好，我怎么样，没有，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怜悯，也是上帝看重我，也是上帝可怜我这个罪人，他使我从娱乐圈里面把我抓起来为他服侍。我觉得感谢神，他看得起我。当然后来来到神学院以后还有很多的一些经历，我想明天继续的和大家再分享。以前我还记得有一次，当然待会儿还有一点点时间和大家分享，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们以前在台湾开始我在做礼拜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女明星，大家我想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就是龙门客栈的女主角上官林凤，我们两个非常的好朋友，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人以前我们跑场是为唱歌跑场，因为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为了听福音跑场，也许在座的有的是别的教会来的啊，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跑来跑去听到，但是最重要我们的属灵的家就是一人之家，我们一定要去的。但是早上因为一人之家是下午2点，所以我们跑来跑去听。那有时候牧师给我们讲说你们今天上去做见证，我们说没有见证讲啊，有什么见证。那他想自杀，为什么他想自杀？因为他的家里被人家偷了差不多有1000多万还是多少钱的珠宝还有钱，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那东西掉了以后他觉得他拜的菩萨都没有办法看顾他，结果后来有一个人就带领他信了耶稣，所以他心情非常痛苦的时候，那我呢，我什么都有了，我觉得活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就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洗衣机的那个机器人一样，每天都是赚啊赚啊赚啊赚啊，赚什么都是在赚钱，赚钱，白天赚钱，晚上睡觉起来吃个饭睡觉，然后早上起来再吃个饭再上班再赚钱什么的，都是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像跳不出那个漩涡。所以我觉得心里面就在想说，难道人就是这样子过了一辈子吗？这么乏味，没有什么，就这样子过一辈子，我觉得我不相信，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的，那我就在寻找。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的不好，虽然我做了3年的这个基督徒，但是那个时候还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他想自杀，我也想自杀，我觉得说人生没有意义。那个时候牧师给我们讲说，哎，你们去做见证，我们说没有见证，上去就有了。那个时候那个牧师也很好啊，若是他给我们的要求很高的话，我们真的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后来我们上去做什么见证呢？我们也是很单纯，他讲说啊，感谢神的恩典，我本来想自杀，我还没有死掉，感谢主神救我到现在我还没有自杀，就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就下来了。那我也上去，我也是一样，我说我跟他一模一样所以没有什么，牧师叫我们做见证，到现在我们还没死，我觉得感谢神就下来了，就这么几句话。然后我们有一天我们买好了我们本来要上台用的那些花什么的，哇，那天我们买好了，刚好那个牧师在半路上碰到我们，哎，你们要去哪里啊？我们没事啊，啊，走走走，一起去布道，就跟着去布道，然后叫我们上台。那我们买的那些花什么的都戴在这个头上，耳环啊，那个假的啊，一大堆。那我就心想说，那天我看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听到，就在看我们两个人的打扮，像那个圣诞树一样。 后来我们听到，哎，有一天他就给我讲说，哎，嘉欣啊，我要读神学。哎，我说干嘛嘛，那么想不开，我说干什么什么读神学，我们跑场听到是可以啦，我说读神学啊，这个太遥远了。我说你看那些牧师们啊，他们赚钱不容易哦，他们有时候还要奉献啊，还要舍己呀，那个太辛苦了。你这样子的话，你要喝西北风啊？我说不要啦，我说听到没有关系啦，不要读神学啦，我说神学没有意思啦，我说很乏味的哦。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你看我们多好，我们也可以做礼拜，我们也可以去玩，也可以去跳舞，也可以喝酒，多自由自在。我说我们也可以做礼拜，干嘛嘛？这个不要啦。那他说我有这个感动啊，我说哎呀你算了吧，我说我们还是做我们的这个最快乐的这个基督徒算了啊，什么都可以做的啊，这个最轻松了，不要有一点负担了，我就这样跟他讲。那我说你呀、啊，你要抓住你这个名利哦、啊，你的这个名，你去做生意好了，做生意的话你一定会大发财的。那牧师们都没有钱赚的，我说算了吧，我就这样跟他讲。那他说啊，做生意哎也很不错啊，说对呀、啊。后来他真的听我的话，所以我告诉你啊，不要听人的话，你要好好祷告，是不是神要你这样做啊？少听人的话啊。后来他听我的话去做生意，他在加州，那后来他开了两个餐馆，生意好得很。结果过了一年多以后，啊，差不多一年多，我打电话给他，从纽约打电话给他，我说哎，他叫美美，我说哎美美啊，我是小莲呐、啊。那他说哎你在哪里啊，我说我在美国啊，你在干嘛，我说读神学啊。他说啊，那个声音很高啊，我说读神学啊，怎么会是你呢？我说是啊是我啊，你不是叫我不要去读，结果你为什么要读？那我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当时是我叫你不要读，结果神觉得说你讲说好好好，你给我过来结果是让我去读了。那真的是后来他也来看我好几次。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但是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能够走这条道路，神特别的看顾保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一直在为我带祷。有时候我到很多的地方我不认识他，他就给我讲说，姐妹啊，虽然我不认识你，我都在为你祷告。确实这条道路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够走得完，就靠着大家为我的带祷。所以在主里面真是享受到真正的爱，在世界上没有办法享受到，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基督的儿女们就在他们的里面就能够享受耶稣基督的爱。感谢神的恩典。那过去的日子我都是，我的生命是为了钱，为钱赚钱。我从300块一个月的薪水跳到40万台币，从300块跳到40万。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就是为了钱，然后有了钱之后呢，那我就是为了生活，我的生活就是享受衣食住行，去享受这些我所赚的钱。那生活之后呢，我的生存为了我自己的知名度，希望我能够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有名的人。这虽然是你有这个知名度又怎么样，也是要过去。当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的这些伟人啊，不论是保罗，还有我们的耶稣，还有大卫王，他们的知名度从古一直到现在还是保留着，我们每天都知道，觉得说他们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是人的这个知名度一下子就是过去的，也许几年以后慢慢慢慢的你的名字就没有了。那现在我要的是什么？我现在的生命是为主而活，我现在的生命是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归入在神的名下。那我的生活也是为了帮助人家。有多少我的家里，过去我不带人进到我的家里来，可现在我招待那些刚来到美国的一些朋友们，让他们没有地方住的住到我家里来。那有时候弟兄姐妹们很关心，小心啊， 他们刚刚信主哎，那个刚刚信主的也许会乱动你的东西啊，啊，那我说也好啊，他拿我的东西也可以啊，反正他拿的是神的东西啊，又不是我的东西，啊，最起码他偷我的东西也好啊，偷自己主内的家里的东西，他不要去偷别人的好啊。我的生活就是为大家，那我的生存，我生活的一个目标，为了得着最宝贵的主耶稣基督，最有意义，所以我尽量的把我自己完全的摆上，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神，不论他要我往哪里去，只要是他要我去的，我就是要去。曾经有人告诉我说，我看你是来办手续，你拿到了这个绿卡以后你要回台湾了。我说你不了解我，要绿卡干嘛？我们做娱乐圈，我随时都可以出国，人家都不能出国，我们都可以出国了，我要绿卡干嘛？但神给我的都是美好的，因为他不了解我，神的恩典，我相信在主里面，相信神会带领我这条道路一直到见主的面。昨天我也讲到我的妈妈，我妈妈非常的爱主，过去我这样子的悖逆不听她的话，后来在主耶稣基督里才知道说，在神的光照底下才知道说，我母亲是这么好的一个母亲，后来我们的感情比过去好的还要更好，有时候打电话给她，她说我每天早上3点钟起来一直在为你祷告，希望你在那里的服事都看见神的祝福。好，在这个时候我要唱几首诗歌和大家分享。我们先唱新生命，我想在我们的程序单里面，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首诗歌是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首诗歌。接着为您和大家分享的是《因他活着》。因他活着，使我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因他活着，使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因他活着，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永不灭亡的生命。我想在这个时候，当我唱第一遍完了以后，昨天的那位张老师在不在？是不是张老师会唱吗？这首诗歌会不会唱？张老师 不会唱。好，牧师会不会唱《因他活着》？大考试，谁会唱这首歌？牧师会唱吗？哈，好，我先唱第一次啊，然后我们待会儿请牧师上来，好不好？现在做牧师也不容易哦，嗯，不单单要会讲，还会唱啊，还有一个牧师还会弹啊，有一位牧师会弹啊，不单单这个，还要哇，一手包办，尤其是在美国的，不单单他们，我也一样哈。身材爱子，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一直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好，我们请我们的牧师来唱第一次，好不好？
唱
好。没有，你先唱，我跟着你唱。
可以，我跟你唱。
爱子，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一直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济号。副歌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遍，来。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大家一起站起来，来唱一次好不好？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新希望，只因他活着。好，预备，来。身在爱之，人称他耶稣，他赐下爱，他赐下爱，一直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很好，请坐，谢谢牧师。生命充满 他活着，使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生命充满了希望。接着和大家分享的是最大的事。明天我要和弟兄姐妹们分享当我到了神学院之后的生活。当时神呼召我，确实知道说神是要我读神学的那一刹那，当我确定知道说神是要我读神学的时候，因为这个过程还有一段时间，因为当我唱完了法国巴黎演唱，到了美国纽约 New Jersey 找这位牧师，当我去找他之后呢，他就给我讲说，你祷告看看神是不是要你走这条路。他给我3天的时间祷告。可是说实在的，因为我过去虽然是我有做礼拜做了3年的时间，可是我把圣经当作是安眠药一样，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看看然后睡着了。所以呢，我常常跟人家讲说，你睡不着的时候，我说圣经是最好的安眠药。因为过去虽然我有做礼拜，可是我从来不看圣经的。那3年的过程当中，我是糊里糊涂的在过日子，就是做礼拜啊，那然后神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我觉得来到教会就好像天堂一样，里面的人都是非常的很真实，里面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有爱心，所以我觉得做礼拜是非常非常的好。那我到了我的娱乐圈，我就觉得那边是好像自己觉得说那个里面非常的复杂，然后黑暗一大堆的杂的一些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教会当作天堂一样的去亲近神。那一步一步的，然后我从来是不看圣经的，然后平常人家教我说祷告，那有事情我就祷告，没事我就睡觉了。那有时候我就睡觉，然后今天过得一切好，我也不懂得祷告。所以呢，那个时候杨牧师给我讲说，你好好祷告，是不是神要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他说我给你3天的时间，然后他给我3天的时间，那我就在过程当中我就在看神怎么带领我。那后来3天之后呢，他问我神有没有给你启示什么话语啊，那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3天当中呢，我觉得我翻开我的圣经翻来翻去就是翻到49篇。后来那天牧师给我解释之后才知道说，确实神是要我走这条道路，因为在49篇的16节开始就讲到说神的启示。因为我那个时候只知道要赚钱，所以他给我讲说，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是自夸有福，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后来我就听到这一篇神的话语之后，知道说神是要我留下来，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是读神一个神学院。那这个过程当中，然后神要我读神学的那一刹那，我就开始心里就在想，既然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真神，他创造我们，世界都是属于他的，那既然他要我读神学，那我这个人的生活费用他会负责的，因为世界都是他的，那我就要从没有开始，我要去经历到他的确实。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很喜欢挑战式的，所以我当时我剩下来的钱我就奉献到乡下的台湾乡下的教会，这个都是有收据的，不是就讲讲哈。那我也把剩下来的钱，那当时有一个朋友他没有钱的话要进到监狱里去，那我也就帮助他，然后慢慢的我就把台湾的房子都卖掉。那卖掉之后属于我的钱我都奉献给机构，一个神学院，台湾的一个神学院以及一个教会的牧师，还有我的钱都分散的就这样子的奉献，就从没有开始一直到现在。感谢神的恩典，他是又真又活的真神，他的恩典实在够我用，他从来没有给我缺乏过。神借着他的儿女们来帮助我，神借着他的儿女们来帮助这个团契，一直到现在，靠着信心一直到现在。感谢神的恩典，把荣耀归给上帝。 在这个时候和大家分享最大的事，在一生当中最大的事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在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事就是渴慕他的话，在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事服侍他。我不知道您的一生当中最大的事是什么，我确实的告诉你，你最大的事是这世界上的东西的话，这都是要过去的，它填不满你心里所需要的真正的满足，只有这位耶稣基督。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我要更认识你，更深地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认识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我要更爱慕你，更深地爱慕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爱慕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主，我要更服侍你，更深地服侍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当我们服侍这位主的时候，你越服侍，灵里面越平安喜乐。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人会带给我们的是伤心及难过，因为人不会祝福我们的，但是这位主他确实会祝福我们，因为服侍他是一个蒙福的道路。告诉你，服侍他是蒙福的道路。一件礼物，这首诗歌我送给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若是你还没有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我把这首诗歌送给你，我把这件礼物送给你，它不是物质上的礼物，它乃是心灵上的礼物，也是永远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会 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马槽的婴孩是为我们而来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基督？朋友，生命有限，时光也要走，我请你珍惜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不要失去这个机会。我希望你能够得到最好的礼物，就是这永远的礼物，永不灭亡的礼物，是主耶稣基督。最后一首诗歌，我带给您这首《回家吧》。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寻找失丧的灵魂，他要我们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要回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那创造者，他创造了人，他要我们回到他的身边，要我们得到享受他自己。他在寻找迷失的羊，我们是不是那一位迷失的羊呢？就像我过去一样，我过去就是迷失的羊，神把我找回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孩子，你该回家吧，因为真正的荣华富贵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这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都是要过去的，那看不见的，那才是真正的荣华富贵。我们要追求那上好的，是日光之上的，而不是日光之下的。在这个时候，请弟兄姐妹们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默默的祷告，求神的灵感动他们，让他们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让我们一起来奔跑前面的道路。在这个时候，神在告诉你说，孩子，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了。我一流荡，远离天父，现在要回家，走过又长罪恶道路，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家，流荡犯罪我已疲乏，现在要回家，投靠你爱，相信你话，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家。在这个时候，我们请我们的牧师，神在呼召我们，天父在呼召我们说，孩子， 回家吧，回家吧。
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何价值？今天晚上有两位姊妹，神的仆人，跟我们分享了见证，我想很多朋友心里有感动，你听到上帝的声音要你回家。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经历了生命是非常的空虚，因为我们心里里面没有主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回家，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低下头来，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你现在跟神讲，主啊，我要回家，耶稣要进到你的心里来。虽然你静静地跟他讲，他听到，虽然耶稣是一个看不见的神，可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各位朋友，如果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要回家，请你把手举起来，然后放下，我可以为你祷告。好，谢谢。还有哪一位朋友？谢谢，谢谢主。你要回家，耶稣到你的心里来，你把手举起来放下，我为你祷告。谢谢主，谢谢主。我相信每一位朋友，你听到了主耶稣的声音，要你回家，因为这是一个天父的家，是你自己的家。你在这个家里找到了人生最宝贵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你需要这样的，你把手举起来放下，我要为你祷告。在我们中间，感谢主，谢谢主。还有哪一位？你看见了，你手放下来。啊，还有哪一位？啊，谢谢主。在我们中间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你看到了我们的姊妹康传道，因为神的呼召，他撇下了一切，把整个生命都献上。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献给主耶稣基督，走上人生最有意义的道路，如果你觉得神这样感动你的，你把手举起来放下，我要为你祷告。好，谢谢，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啊，还有哪一位？啊，看见了，你放下，你要把你整个生命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你觉得这是一个最蒙福的道路，因为今天晚上主的话感动你，你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主，谢谢主。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可是在我们的基督徒人生里边，我们觉得有很多的重担，我们觉得心里没有平安喜乐。可是今天晚上神跟我们讲话，因为我们没有把整个生命交在他的手里，我们还是追求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心灵里边有痛苦。所以现在你愿意把整个生命交给主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好，谢谢主，谢谢主，好，感谢主。啊，我现在要祷告的时候，请每一位刚才举手的朋友，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跟每一个基督徒你举手的，要献身给主耶稣的，请你们在座位上站起来，我为你祷告。我们就要开始祷告。好，因为时间关系，请你立刻站起来。我们其他朋友，我们低着头祷告。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不要看别人啊，我们要开始祷告。啊，刚才还有哪一位啊？你请你啊站起来，我要为你祷告。啊，谢谢啊。还有哪一位？啊，感谢主啊，感谢主。还有哪一位啊？谢谢。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自己的话，你的爱已经得着了我们的心。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多么的空虚，多么的没有意义，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重担，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们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在尽量的争取，可是我们摆脱不了，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回到你的面前来。今天晚上你让我们呼召我们，我们要回到你的家里来，我们要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站在你的面前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愿意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他们愿意回到你的家里来， 愿主祝福他们，愿你凭着你的应许领导他们，愿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赦免他们的罪，让他们今天晚上就要得着你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盼望。你说人赚得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何价值，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站在你的面前的每一个朋友，在今后的日子里面，不是追求这个世界，乃是追求主耶稣基督，追求一个生命的改变从你而来。愿你按照你的应许赦免他们的罪，赐给他们一个永恒的生命，保守他们一次相信永远相信，也保守他们的信仰永不摇动，也保守他们在教会里边得到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主的恩典。我们也把站在你的面前每一个要把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面前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晚上你的爱得着了他们，因为他们找到了最宝贵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满足。愿你现在释放他们心灵里面的重担，我们不晓得他们心灵里面有什么困难，可是你知道。愿你主啊，你伸出你的手来抚摸他们，医治他们，安慰他们，只有你自己的话，你的爱能够成为他们的满足。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晓得他们的困难是什么，你知道，可是在你的里头我们无所惧怕，因为我们在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你们怎么样帮助今天晚上两位你的使女们走前边的道路，你同样的帮助他们，因为你爱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愿你保守他们献身给你的心思永不摇动，今后的日子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是越走越窄，可是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越走越喜乐。愿你亲自的引导他们，既然你呼召他们感动他们，你就保守他们，成就你的美意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你在我们心里动了这个善功，你要完成这个善功。我们也把在座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你同样的恩典要领导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谢谢主给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愿你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天父的慈爱，圣灵宝会式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人同在，直到永远远远，阿们。